美国星期一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川普总统发表讲话，表示缅怀在历次战争中为国效力和捐躯的军人。
今年阵亡将士纪念日恰逢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诞辰100周年。肯尼迪在任不到3年，但给美国历史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川普总统结束上任后的首次国际出访后回到华盛顿，川普的行程没有在海外引起重大的争议，但发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情况。
中国时间5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星期一5月29号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向为国捐躯的将士们表示敬意。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阵亡将士纪念日标志着夏季的开始。星期一，全美各地及首都华盛顿都有纪念活动。
这是川普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他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向无名战士墓敬献了花圈。
今天不仅是川普作为总统参加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也是他结束首次出访之后第一次公开发表讲话。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来介绍。卡拉。
好的，林森，川普总统在今天上午呢是首先来发 Twitter， 表示说要记住为这个美国付出生命代价的军人们。那么在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呢，他像此前的多位美国总统一样，来到了阿灵顿国家公墓，出席了庄严的纪念仪式。和他一同出席的呢还有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国防部长马蒂斯。总统川普向无名战士墓敬献了花圈，并且呢是发表了讲话。我们就先来看一段短片，来了解今天现场的情况。阵亡将士纪念日是美国联邦假日，在这一天，人们悼念在战争中牺牲的军人。在仪式上，总统川普向无名战士墓敬献花圈。无名战士墓埋葬着3名分别在一战、二战和朝鲜战争中牺牲的无名军人。这里曾经还有一名越战军人的遗体，但经过 DNA 检验，这名战士被认证为空军中尉迈克尔·布拉斯。他的遗体后来被运回他的家乡安葬。
Here at this hallowed shrine, we honor the.
在这个神圣的殿堂，我们对这些我们当中最高尚的人们表示敬意。他们为胜利和自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对这些勇敢的灵魂表示敬意。他们冲进枪林弹雨，怒吼着奔赴前线，跑进地狱去抗击邪恶。
To face down evil.
川普强调，从美国建国至今，军人所做出的牺牲对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Since the first volley of gunfire in the Revolution,
自从独立战争的枪声打响，每一代勇敢的美国人都响应使命的召唤，为我们赢得最急需的自由。今天，美国的新一代爱国者正与恐怖主义奋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美国人民，而我们的敌人却滥杀无辜，惨无人道。
Against terrorism.Risking their lives to protect our citizens from an enemy.
阵亡将士纪念日始于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这个纪念日后来逐步变为纪念所有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们。现在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个联邦假日的到来也意味着夏季的开始。
是，那么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日期呢是定在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那么在这一天呢，美国政府大楼是要降半旗的，人们通常也会前往阵亡士兵的墓前来插上国旗或者摆上鲜花以示悼念，并且人们还会参观纪念馆，对阵亡军人的家属表示慰问。那么在今天的下午呢，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上也是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纪念日游行活动。我们知道阵亡将士纪念日呢是一个联邦假日，那么民众在享受这一个长周末的同时呢，也没有忘记向牺牲的将士们表达敬意和哀思。林森，
好的，谢谢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说，朝鲜再次试射导弹是对中国的极度无礼。朝鲜星期一清晨试射了一枚疑似飞毛腿的短程导弹，飞行大约45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
川普发推文说，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是对其邻国中国的极度无礼，不过中国正在积极努力。这已经是朝鲜今年第九次发射弹道导弹。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反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发射活动，并敦促朝鲜为重启对话谈判创造必要的条件。今天，美国和全世界纪念已故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不到三年的任职期间，肯尼迪在美国文化和历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今天，华盛顿特区的肯尼迪中心举办了多项纪念活动。下面，我们就连线现场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鲍荣。
平江你好，那么呢我们现在就是在华盛顿特区的肯尼迪中心。那么我们知道了，今天是美国历史上第35任总统。
好的，由于线路的原因呢，我们稍后再连线鲍荣。那么川普完成了首次国际出访，这次为期九天的行程并没有在海外引起任何重大的争议，但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情况，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川普此行始于沙特阿拉伯，他在沙特阿拉伯对一些穆斯林世界的领导人说，他不是来说教的。
我们不是来告诉人们怎么生活，该做什么，应当成为什么人，或是如何敬拜。
然而在行程的尾声，川普的语调变得大为不同。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领导人峰会时，川普言辞批评美国的盟友在国防上支出的不够多。
这对美国人民和纳税人不公平，有许多北约国家过去几年拖欠了很多钱。
这是一次看来令人不自在的交流。川普没有承诺将继续履行北约共同防御的诺言，使得情形变得更加难堪。
他向我们的盟友传达了混合的信号，如果不表示将全面履行承诺，或是不愿站出来表示要完全履行承诺，那我认为就无法鼓舞其他人完全信任这个联盟。
在出访期间，川普访问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并对中东和平进程表达了乐观态度，但川普没有给出计划如何推动这一进程的细节。美国记者莫塔扎威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政府可能会基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不信任伊朗这一点，促成两方共同抨击伊朗。莫塔扎威认为，这实际上是川普此行的一个重要主题。
他似乎是想要将伊朗列为头号敌人，起码在谈及中东问题以及在形成一个都是伊朗为敌人的新的盟友圈时是这样。
川普此行的其他活动包括在梵蒂冈与罗马天主教教宗以及意大利总理会面，几乎都太平无事。川普宣称其首次国外访问是成功的，他在推特上发文表示，他为美国节省了上百亿美元，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川普总统目前已返回华盛顿，他的政府正忙于应付在俄罗斯问题上与日俱增的争议。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鲍荣，请他来介绍一下今天在肯尼迪中心举行的纪念肯尼迪总统诞辰100周年的活动。鲍荣。
平江你好，那么我现在是在肯尼迪中心，今天呢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100周年诞辰。那么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全美各地啊都举行了很多的纪念活动，那么华盛顿特区也不例外，在肯尼迪中心呢是有很多一系列的这个演讲啊和表演活动。我们知道这个肯尼迪中心原名其实是国家文化中心，那么是在1964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肯尼迪总统1963年遇刺后不久是更名为肯尼迪中心，以纪念这一位这个遇刺的伟大的总统。肯尼迪总统呢生前呢是非常的支持文化和艺术事业，他不仅呢是这个身体力行参与了这个我身后这座中心的这个筹建募款的活动，并且还亲自任命了这个中心的董事会主席。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今天的这个活动呢，不仅是请到了新闻界和艺术界的名人进行这些演讲啊表演等等，而且呢也邀请以这个非常低廉的这个票价是邀请华盛顿特区的民众们也是来一起参与纪念这位总统。肯尼迪总统呢是在1961年这个入职竞选 这个成为这个总统的时候呢，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那么他在任期间呢，是处理了古巴这个猪湾事件，还有导弹危机、越战呢，以及这个登月计划等重大的事件。那么他在历史上的排名呢，在历届的这个总统功绩排名之上呢，也是名列前茅。他更为著名的这样一个政治的遗产，也是包括呼吁人们要这个为国家效力。他一个著名的政治名言，也就是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是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就通过一个新闻报道了解一下肯尼迪总统的生平和影响。首都华盛顿郊外阿灵顿国家公墓内的肯尼迪总统的坟墓是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吸引来那些在总统遇刺时尚未出生的年轻人们，以及总统的同龄人。
I was in college when that happened. Everyone.
刺杀事件发生时，我还在读大学。那一代人都记得他们是在哪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也目睹了之后发生的事件，包括总统的葬礼，全美国都停下来观看的葬礼。
Including his funeral, in America stopped and watched that.
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肯尼迪总统的任期后来被称为卡米洛王朝时期，这一童话般的形象也得益于他的妻子。
There's a myth around him.And he died very young.
他充满了神话色彩，而且英年早逝。他去世的时候，子女尚幼，他的妻子也依然美丽动人，他们都为美国人民所敬爱。他去世后，关于他神话般的传说越来越多。我们对他的记忆是一个年轻人，是一个用演讲鼓舞民心的人。
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宣誓就职时只有43岁。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他呼吁美国人民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他还呼吁各个政党合作，致力于共同的目标。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党的胜利，而是自由的庆典，象征着一个结束以及一个开端，意味着延续，也意味着变革。
肯尼迪总统任期内充满了同苏联和古巴的冲突、越南战争以及太空竞赛。建立志愿项目和平队是他影响最为深远的遗产。学者们对肯尼迪总统的评价各异，许多人认为他的悲剧性死亡和短暂的任期使得客观评价难以实现。不过，肯尼迪总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政治家，包括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President Kennedy led with a steady hand.
肯尼迪总统稳定地领导国家，化解了冷战最危险的时刻，而且没有使用一枪一弹。他维护年轻非裔男女有选择进入大学受教育的权利，成立了一支青年志愿队伍。他们在全球偏远的角落担任和平大使的角色，还把登月计划纳入到美国的愿景之中。
本月早些时候，前总统奥巴马被授予肯尼迪总统勇气奖，以嘉奖他演讲中展现出的为肯尼迪总统所赞赏的政治勇气品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在肯尼迪中心的这样一个表演和纪念活动以外呢，在全美各地也有其他的大型纪念活动，比如在肯尼迪总统下葬的阿灵顿公墓呢，今天就举行了献花仪式。而在位于波士顿的这个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兼博物馆呢，也是展出了一系列的展览，他们展出了包括肯尼迪总统生前就任总统时的一些照片呢，以及文件等等。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来看另一方面，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资深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一在堪培拉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时事节目7:30访谈时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美国的首要威胁，其所造成的威胁程度更胜于伊斯兰国。
I think he is the premier.
我们认为他，俄罗斯总统普京。是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威胁，程度甚至超过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可以做很多可怕的事，我对于穆斯林信仰中出现的变化感到担心。不过是俄罗斯正试图，已经插手试图摧毁我们的民主的基石，也就是企图改变美国选举的结果。我没有看到他们计划成功的证据，但他们的确尝试过，也还在尝试这么做。他们也插手影响法国的选举结果。
众所周知，白宫最近深陷一连串的通俄门的风波。华盛顿邮报上个星期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白宫的高级顾问库什纳曾经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商讨，在川普的过渡团队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秘密的沟通渠道的可能性，目的是希望双方在川普就职之前的交流可以不被审查。对此，麦凯恩在访谈中表示，若报道属实，他不喜欢这样的安排。麦凯恩还批评说，他不认为在就任前指派任何没有政府职位的人这么做是白宫运作的标准程序。在麦凯恩接受访谈的同一天，朝鲜再次发射了短程的弹道导弹，这枚导弹对北美不构成威胁。不过麦凯恩也明确地指出，中国是唯一能够影响朝鲜行为的国家。
关键是中国能够遏制朝鲜的行为。我不认为美国可以接受有对准澳大利亚的弹道洲际导弹或是核武飞弹，所以朝鲜问题必须要依赖我们的反导弹系统来制衡，这很有可能会变成十分严重的危机，如同古巴导弹危机那样。除非我们做点什么来限制朝鲜的举动，那什么才是最好最简单的办法呢？很明显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基本上掌握了朝鲜的经济命脉。
中国富商郭文贵流亡美国，白宫的请愿网站出现了几个诉求对立的请愿书，有一封要求遣返郭文贵回中国的请愿书，在即将达到100,000签名的门槛前已经被撤下。网管当局给出的理由是，这个诉求不属于该网站刊登内容的范围。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再度来看看这个白宫的请愿网站以及有关郭文贵的请愿和结果。欢迎海涛再次做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被撤下的请愿书的内容具体是什么。
它是这个请愿书呢，是在5月22号出现在这个白宫请愿网站上的。它主要是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并且把郭文贵遣返回中国这么一封请愿书。由于他那个势头涨得很快，他不是门槛是100,000吗？他短短的这个一个多礼拜，他就涨到这个89万-90万多。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白宫这个网站就把他给拿下去了。
所以是白宫的网站把这个请愿书拿下去的，而不是请愿的发起人拿下去了，对吗？
不是，一般都是网管，就白宫网站的请愿网管把它拿下去。
那么白宫网站这个请愿网站给出了什么样的理由来撤下这样的一封请愿书呢？
他说是你这个违反了我们这个就是上请愿书上贴的规定。那么具体就是说，你这个请愿的内容不符合我们网站要刊登的这个请愿书的这个这个范围。就很简单一句话，就是 out of the scope。就是就以这个为理由，就把这个已经马上就要到门槛的一封请愿书，就把它这个就撤下来了。对。
那么你对于白宫的请愿网站给出的这个理由怎么看？你觉得合理吗？
怎么讲呢？就是你看他那个白宫请愿网站啊，在与此同时呢，现在还有一封内容和名称啊，和这个已经撤下这份网站完全相同的，是一个澳大利亚商人叫郑介甫，他在就是5月20号，比这个网站前两天他登出这个，他是5月20号，可是这个政界府的这个要求把郭文贵遣返回中国的这个请愿书呢，不仅没有这个拿掉，他那个人数呢涨得还比这个另外一封支持郭文贵的，就是杨建立博士那边支持郭文贵的那个，他数字还要高，他现在已经到达45,000-46,000的这么一个签名那个门槛了，而杨建立博士就是要求美国政府保护郭文贵的那封那个请愿书呢，他现在只有30,000多这个签名的门槛。
你多次提到门槛这个词啊，我们都知道在白宫的这个请愿网站上，如果你的签名人数到达100,000，
对，
理论上来讲白宫会给你一个回应。
对，
那么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它是这样，它其实上有两个门槛。第一步的门槛呢，就是说你在30天内你这个请愿书呢必须要达的起码有150个人签名，如果不够这个，你恐怕就给你撤销了。 但是你如果超过这个，你要在30天内达到10万个签名，这样白宫才有可能给你一个回应。至于回应是什么，他不说，也可能就是说啊，我们注意到了你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就仅此而已。他并不是一个哦，我们一定要帮助你解决你们这个所提出来的诉求这么一个回应。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点博士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英国警方星期一逮捕了一名与上周在曼彻斯特爆炸事件有关的男子，这使得与此事有关的在押人数达到14人。川普白宫面临的问题是俄罗斯去年干涉美国大选，以及他的竞选助理是否与俄罗斯串通。美国总统如果丑闻缠身，往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合作。美国前官员和一些企业主管担心中国并没有真正如同声称的那样开放。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星期一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向为国捐躯的将士们表示敬意。5月29日是肯尼迪总统诞辰100周年，美国和世界各地以多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在完成作为美国总统的首次国际出访后，川普回到华盛顿。此次为期9天的行程没有在海外引起任何重大的争议，但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情况。
美国重量级的参议员认为，库什纳家族企业在华招商的合作推销手段有欺诈嫌疑，要求政府展开调查。调查的对象是中国从事移居海外服务的侨外集团和美国移民基金会。本月早些时候，这两个机构在中国为库什纳公司位于新泽西州泽西市的库什纳一号地产项目做招商宣传，试图通过美国的 EB5 投资移民计划为该项目融资1.5亿美元。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侨外集团在广告中称，投资这个项目获得绿卡是有保障的，而且投资是安全的，因为有政府的支持。
英国警方星期一逮捕了一名与曼彻斯特爆炸事件有关的23岁的男子，这使得在押人数达到了14人。今年5月22日的自杀爆炸事件导致22人丧生，100多人受伤。警方认定袭击者是今年22岁的曼彻斯特本地人阿贝迪。目前调查中总共逮捕了16人，其中2人是一名妇女和一名少年男子，这2人未受指控而被释放。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星期一说，默克尔仍然致力于维持牢固的跨大西洋关系。在此之前，这位德国领导人示意美国不再是可靠的伙伴了。最近在意大利西西里举行的七国峰会上，美国总统川普决定不重申美国对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支持。默克尔和其他一些欧洲领导人对此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上星期五，三名美国男子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的一列火车上，试图阻止有人用反穆斯林的语言羞辱两名未成年的穆斯林，结果两名上前阻止的男子被杀，一人被刺伤。川普总统星期一发表推文称，这起攻击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川普推文说，受害者起身对仇恨和不容忍行为说不，我们为他祈祷。波特兰警方说，攻击嫌疑人名叫克林斯琴，今年35岁。警方说，他们正对一个似乎是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展开调查。
川普就任美国总统已经4个月了，目前正在努力地摆脱几位前任被各种丑闻和争议缠身的命运。历史证明，美国总统如果丑闻缠身，往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首次出访，重要行程包括访问以色列、会晤教宗方济各等。这是暂时摆脱俄罗斯问题调查所引发的政治动荡的好机会。川普总统已经表示，本次调查是政治迫害。
我非常肯定地说，历史上没有哪位政治家比我的遭遇更惨，待遇更不公平。
川普因俄罗斯问题而陷入政治困境，让人们想起过去的总统丑闻，包括尼克松总统因民主党总部遭窃听，以及白宫随后的遮掩所引发的水门事件。
明天中午开始，我将辞去总统职务。
12年后，前总统里根深陷伊朗军售事件的困扰，几乎辞职。里根的助手们出招，向伊朗出售军火，换取释放美国人质，再把军售所得转给受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
几个月前，我对美国人民说，我不会用军火换人质，这依然是我内心所想，也是我最善良的愿望。可是事实和证据的显示，我确实那么做了。
1988年，前总统克林顿就与实习生莱文斯基关系问题撒了谎，成为历史上第二位进入国会弹劾程序的总统。
我与那位莱文斯基女士没有性关系。
克林顿后来被参议院认定无罪。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分析人士伯曼认为，对川普总统而言，如果有与俄罗斯方面串通的证据，杀伤力会很大。
此类行为十分严重，又是我们民主进程的关键所在，杀伤力甚至可能超过水门事件。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蒂尔认为，目前看不到俄罗斯问题的调查会何时结束，无法预估会对川普造成怎样的政治影响。
一些前总统肯定也被调查了很久，看似玩完，最后又都挺了过来，所以尚无定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川普总统目前继续关注外交议题，同时又要为回国后可能出现的政治持久战做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全力的推出一带一路，在国际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期间也有不少人注意到，西方的一些主要国家似乎对不久前的峰会比较冷淡。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相对冷淡背后的一些原因。首先，我们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一则相关的报道。
中国计划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地建造港口、铁路、道路和其他的基础设施。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高峰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这个全球倡议将让所有参与的国家和公司互利共赢。但也有人质疑中国的真正意图。前美国贸易代表查林·巴尔舍夫斯基说，
China that has stopped
中国终止了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反而采取了零和竞争、高度重商主义的大量措施，歧视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
由于中国当前的商业环境，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已不再把中国视为投资对象的首选。这是中国美国商会最近做的调查结果。商会主席蔡瑞德说，
有些公司正在考虑亚洲和东南亚的其他地方，另一些公司考虑回到北美，特别是那里的能源价格低廉得多，也许劳动力对他们制造产品的影响不是那么重大，法治和透明度将是关键所在。
有些人指出，中国不再像从前那样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也因此比较不太介意一些公司撤离。然而也有些分析家认为，北京的重手政策导致投资缩水，仍然可能让中国付出代价。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泰德·莫兰说，
China is already a such a huge presence.
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舞台占据重大地位，所以我不预见任何种类的灾难。我只认为在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将放缓很多，增长力道也会大减。
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峰会宣传包容性的主张，一些美国公司仍然担心这个说法可能华而不实。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我们今天也将燕青邀请到了演播室，一起来探讨一下西方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的看法。欢迎燕青做客演播室，你好。
好，谢谢主持人。
燕青，我们先刚才在报道当中是看到了几位前官员还有业内人士做出的对这个“一带一路”的分析啊。那么你认为这些说法当中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觉得他们的说法倒不见得特别啊，但是特别的或者是说有一点不同寻常的，在我来看呢，就是说这些话的人。就是他们对于中国的目前的经济的政策啊，这些国策的走向，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 Charlene Barshefsky， 他是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的 USTR， 就是美国贸易代表，他就是大力的卷入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过程当中去，而且可以说是起到了当初我想从中方来看，也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啊。然后像他现在又说呢，对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哈，他说一开始一段时间呢，他觉得是还是黄金时代，但是后来这些年啊，他就是比较有微词，说是中国呢是看中了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他的讲话就是 everybody else's market。就是所有其他人的市场，中国都是对中国开放，中国的产品也去那些国家，然后没有就是说礼尚往来，这样就是让西方一些国家觉得啊，我们的市场你可以进来，大家都知道这好多的这个产品都是 made in China， 但是美国的公司呢进不去那边，它就有这种 frustration， 以至于到呢就是 frustrated 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很烦很不高兴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他是民主党人啊，他建议川普总统要重新协商跟中国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我觉得这些话呢批评有这些微词出自他的口中是有点不寻常的。另外报道里边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中国美国商会的主席，他呢他们在这个报他们自己的年度报告当中他也说啊，他说我们美国中国商会是什么样一个组织呢，是当初在15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啊，我们呢是代表美国公司曾经多次去华盛顿和白宫方面还有去向国会 lobby， 然后这个主席还说呢，我们当初公司呢还带了就是美国公司的中国雇员，特意把这些雇员带到华盛顿去，请他们跟议员讲，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什么好处，就是说得非常动人的哈，就是像他们现在呢，他也觉得。没有说是当初做错了哈，但是也是觉得这么多年下来哈，好像中方只是一方面的 就是接受了加入 WTO 的好处，
是，
但是呢，对，让其他的国家呢没有觉得是彼此这样，
嗯，也让那些当年帮助中国加入 WTO 的这些组织感到非常的失望啊，
有一点 second thought。
是，那么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包括当今的走势，国际间有怎样的评价呢？
嗯，最近我们也看到有这个穆迪评估的问题哈，就是把中国的这个信用级别降低了。这跟我就是采访还有做这个调研的过程当中呢，得到的一些观察哈是一致的。就是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些专家什么的，他们都注意到呢，由于中国过去几年来，在他们看来就是2012年之后哈，很多的。就是国有银行的贷款都转到了就是 state owned enterprise 国有企业，然后就是国有银行给私营企业贷款的比例要就是下降的幅度很大，然后与此同时呢，国有企业的这个盈利的幅度又不是很大，这样就造成了这个债务的问题。他们对于这个问题呢，就是感到现在比较严重了。我想上个星期穆迪公司的这个评级的这种往下降，也是国际间就是这种关注的一个表现吧。
是，好的，谢谢燕青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在另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日前出了一本书，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亚洲的戏剧性转移，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全球的日子正在结束，世界正在经历东方化。他还说，美国衰退的进程开始于前总统奥巴马时代，而新总统川普的一些政策可能会有助于中国巩固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前不久出版的新书《东方化：亚洲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从奥巴马到川普到以后，为这样的变化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释他所理解的东方化。他强调，随着经济中心转向亚洲，国际政治的权力必然也会倾向东方。
美国霸权的年代就要结束，当然现在还没结束，因为美国仍然是这个国际体系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你可以看到，也可以感觉到，随着中国的崛起，事情在发生改变。在这里，处于核心对抗的似乎是美中两股势力，但是你可以看到更大范围的改变，那就是世界的实力从西方向亚洲的转移，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
虽然是在讲述东方化，但是拉赫曼书的大部分是在谈中国的崛起。拉赫曼在书中也谈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政策。他写道，北京推进的一带一路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在亚洲推进基础设施进程的努力，这已经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经济力量。拉赫曼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显然是意识到了全球实力的东移，他是第一个表示亚太地区将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心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现实，比如他推出了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与亚太11个国家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且他还决定将美国的军力向亚洲倾斜等等。但是拉赫曼说，中东等地爆发的危机一次次把奥巴马拉回，让他无法在亚洲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拉赫曼说，在中国打算重塑地缘政治秩序的同时，美国现任总统川普也在挑战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包括两大支柱，以自由贸易为主的经济架构和以美国领导的盟友关系为主的全球安全架构。为了实现竞选时的诺言，川普上台之后宣布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并坚持美国优先的战略。拉赫曼认为，川普的这些政策，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可能会有损美国的繁荣与安全，甚至也会加快中国的崛起。
经济上来说，这是个新的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的一种制衡。我想美国人是那样看的，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也有战略意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华盛顿访问的时候，他特别强调 TPP 的战略意义。
拉赫曼说，川普的政策，特别是中国政策，有损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是因为这样的政策让美国的盟友们感到无所适从。
他太快改变腔调了，现在来看你会觉得美中关系看起来不错，两国一起努力应对朝鲜问题，两国间的经济紧张关系也有所缓解，但是川普的变化太快，美中关系可能急速恶化或是变得热络起来。如果你是日本或者台湾，你会担心美中拿日本或者台湾做交易，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不过也有学者，包括奥巴马时期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认为拉赫曼有点夸大了美国的困难。他在《金融时报》上曾经撰文说，有关美国衰落的担忧在战后差不多每十年就会浮现一次，但他们往往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间的焦虑，而不是对美国战略地位思路清晰的评估。美国之音思阳、卡罗尔、卡斯特尔，豫港，华盛顿报道。
川普称赞自己中东和欧洲的九天之行是美国取得的巨大成功。川普总统上任百日以来，其外交路线是否步入正轨？川普的首次外交亮相有哪些亮点和败笔？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这个星期天，川普结束了自己作为总统的首次国际访问。美国和国际舆论对川普总统的首次外交亮相褒贬不一。媒体报道说，川普回到华盛顿之后，立刻在其推特账户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称赞自己中东和欧洲的九天之行是美国取得的巨大的成功。虽然艰难，但效果很好。川普还表达了对美国主流媒体的不满，称关于对白宫政治风波的报道是媒体编造出的假新闻。川普总统上任百日以来，其外交路线是否步入正轨？川普的首次外交亮相有哪些亮点和败笔？今天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谈谈这些问题。今天戴博是通过视频连线在马里兰参加节目。你好，戴博。
你好。
先说一说这一次川普总统的这个首次外交亮相，他的中东之行在你看来有什么亮点，或者说如果你不同意有什么亮点，有什么败笔？
像你说的一样，其实那个特朗普的支持者都觉得他这次到欧洲到中东去是很成功，反对他的觉得他一点亮点都没有。啊，特朗普那个自己的人那个白宫会说，因为这次在沙特，啊，就是比较支持这个沙特的一些新领导人，所以他就是孤立了伊朗。啊，特朗普的很多那个顾问，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这些人是比较敌视伊朗的，所以觉得靠近沙特是一件好事儿。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其实美国的最重要的那个中东地区的这些敌人应该是伊斯兰国，可是特朗普不应该在苏尼派和什叶派选边，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对这些各有各的看法。啊，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不知道是亮点还是进步，可是在竞选当中，特朗普经常说 北大西洋那个条约组织那个北约已经过时了，没用了。可是这次在欧洲就是开会的时候，好像特朗普就是改变了一个主意，说美国跟太平洋这些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个是一种进步的。现在总的来讲，我们要持一个那个拭目以待的态度。特朗普说他这个星期会在华盛顿决定美国是否要参加那个巴黎的全球变暖那个协议。如果美国就是离开的时候的话，那个不支持的话，这个肯定不只会影响他在美国国内的那个名声，也会影响他在欧洲的形象。
戴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今天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报道，就是说国务卿蒂勒森啊是打破了美国国务院在过去的20多年来的一个或者叫常规也好，或者叫惯例也好，就是每年大约这个时候，就是伊斯兰穆斯林的这个斋月的时候呢，美国国务院通常是要举办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活动的，但是今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没有办任何的这样的斋月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你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那个特朗普这个行政部门还没有就是搞清楚在公共关系方面，他们到底要向美国、向那个中东地区传递什么信号。特朗普这次在中东地区跟50个那个伊斯兰教那个国家的美国跟伊斯兰教的关系讲得还不错，其实他的政策听起来跟奥巴马的也差不多，是比较温和的。特朗普也讲得很清楚，我们的敌人也不是伊斯兰教，也不是这个中东地区的普通老百姓，只不过是有组织的恐怖主义的一些组织。可是这次那个蒂勒森的这个决定，我们不要小题大做，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可是给了很多美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的一个印象，是他不那么重视，美国的国务卿不那么重视跟伊斯兰国的比较好的互相尊重的关系。
我还想问你一下，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关系一向也是就国际社会啊，就是批评的或者说质疑的也比较多。那这一次川普总统在以色列访问期间，在这个哭墙这个地方，刚才我们画面上看到戴着犹太人的这样的小帽来参加这样的一个仪式。那么也有一些人认为，就是是不是川普总统这一次在以色列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么的高调，是不是有一点过了？你是怎么看的？
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就是非常来管理、来缓和这个以色列跟他的那个邻国，尤其是那个巴勒斯坦搞好关系的，这是个错综复杂的，也是那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老问题。所以如果特朗普第一次去有点拙于这方面的外交我们也不要奇怪，也不要太责怪他的。同时的话他有时候是自己嚼苦头吃的他刚到以色列，他就说我是从中东地区过来的，好像他不知道那个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一部分。他也在没有必要的条件之下，很突然间在那个内塔尼亚胡的面前说，我跟俄罗斯的这个国务卿他的外交部部长在那个白宫的时候揭露那个秘密，我根本没有提起以色列这个名字，给了人一个有点尴尬，就是很难以了解的一个印象。所以关键问题是特朗普他这次在中东地区、在欧洲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而不是美国人怎么看待他这次首次出国的一些经验。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川普总统参加的这个七国集团的这个峰会。我们都知道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就说这个北约啊就是过时了，那么就是说他这一次在这个参加这个七国峰会的时候，在见到他许多就是美国的欧洲盟友进行了一系列的这样的外交互动，在你看来，川普总统这一次和这些美国的盟国这些领导人之间的这个互动，是不是比如说缓和了或者改善了美国和盟国的欧洲盟国的关系？
好像还没有特朗普这次去欧洲之前，欧洲有很多问号，欧洲的领导人和老百姓从来没有碰到过 这么一个美国的领袖，而且就是反对他的人也不少，所以他这次去，虽然他是参加了那个北约的有关仪式，可是他还没有说清楚北约的第五章，就是互相保护、集体防御的这个条款是不是继续生效。这个问号现在也非常大，他是否真正的重视这些关系？还有全球变暖那个巴黎那个合约，他要不要那个履行，或者他想退出去，也不清楚。我觉得最让人担忧的信号就是他刚离开欧洲的第二天，德国的那个 Merkel 说了，现在欧洲再也不能依赖美国，美国再也不是一个可靠的一个伙伴。这个看起来，虽然那个昨天 Merkel 就是以另外一个语调说跨大西洋的关系还是很重要，可是有德国的一个领导人这样子说，美国领导人给他留下的印象，这个是没有先例可循，是非常奇怪。所以我觉得这次特朗普去没有留下特别好的影响，这个一定是他第一次去，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我们再来说一说美中关系，就是在华盛顿这边啊，我接触到一些学者，有一些学者认为，川普总统的上任以后处理的美中关系，就是说他的对华政策，可以说是他上任以来做外交工作的一个亮点。你怎么看这种评价？
他的对华政策，对欧洲、对中东的这个地区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不知道，还早着呢，刚是120天左右，他是给中国同时传递不同的一些信号，比如说他最近就是允许一些美国的舰船，就是离那个美济礁很近，进行一次的那个自由航行自由航行行动，的这么一个使命，就是说他还要向中国在南海的这个主权，所谓的主权，他要提出一个挑战。同时的话，他说他可以依赖中国给他解决这个朝鲜半岛这个无核化的一个问题。这个有一部分美国人觉得是缓和了他的对中国的一些态度，还有别的人觉得他是过分的依赖这个习近平，他把中美关系的这个交易。用一个商人的一个交易为重要的一个手段，是把整个中美关系，包括朝鲜经济方面、贸易、投资，还有人权、有南海都合而为一。就是说，只要那个习近平在北朝鲜帮忙，美国在别的方面的问题都不要给中国惹事。很多华盛顿的学者对这个也有看法，所以。最后他的那个对华政策是什么，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的。
说到美中关系，不能不提这个台湾问题。那么川普总统就是在当选之后，就是因为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一次电话，那么就是北京方面呢是非常的不高兴。那么后来呢，川普总统似乎很快的就调整了和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你看来，在日后的这个美中关系当中，台湾问题还会是一个问题吗？
所以在讲，我觉得特朗普的大方向是好的。原来问题不是他跟蔡英文通电话，这个作为美国总统这是他的权利。更大的问题是他原来说他可以把一个中国政策当筹码用，可以放弃的。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跟中国要断交似的，所以现在才意识到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进步，可是这个可靠还是不可靠，他很快的改变主意，我觉得中方中南海虽然他们到现在为止很满意他们怎么管理怎么处理跟特朗普的白宫的一些关系，可是他们也知道这个反复无常的一些政策给他们带来很多不可确定性的因素，所以他们肯定也是比较不安。
一句话来回答一下，你认为川普总统的外交路线是否已经步入正轨了？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恢复正常。没有，他人都没有，他没有选择他的人，他应该有的顾问、副部长、助理副部长等等， 不说通过那个参议院提名人都没有提名，到现在为止他没有任何那个太平地区东北亚或者中国的专家，一个都没有。
好的，好，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通过视频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根据最近的分析，在15年后，根据不同的国家，会有多达38%的工作机会可能被机器人承担。上星期在巴黎举行的机器人展上，来自各方的专家说，人类要准备应对这个现实，才能避免破坏性的社会改变。
机器人已经被应用在很多汽车生产厂家，他们专注的焊接十分精确，日复一日的工作，从不会厌倦和疲惫。不过，这些机器人通常被设计用来完成一项任务。进入市场的新一波机器人将会承担更多的工作，拥有多种技术，可以容易的转换任务。
只要具备多种技术的数据库，就可以重复使用这些技术，就像乐高积木一样，可以重新组合，用于新的生产。
机器人还可以在接近人类时学习恰当的行为举止。
这个系统能够知道人在哪里，可以计划出相应的轨迹，让机器人避开工人，继续执行任务。
一些机器人可以看、听、记录周围环境，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例如，一个人可能并没意识到他一直被摄像，被机器人探听，第三方可能得到这些信息，因此如何道德地使用机器人就显得十分重要。
不论在工业还是运输行业，是消防员还是护理员，机器人都必须了解人类，但是人类也得接受现实，了解这种改变是不可避免的。
目前存在着大量的焦虑感，因为事情在改变，同时重要的是让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利用未来，明白未来是开放的。如果我们对未来有不同的想象，现在的行动就会不同了。
专家说，自动化主要冲击低端技术工作，缓解这种冲击的唯一方式就是适应变化，获得新技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克华盛顿报道。
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市，高楼大厦之间很少有绿地，不过有些人还是会开个小菜园种点食物。现在呢，纽约又多了一个菜园，不过这个菜园是在一艘波船上。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纽约的春天，人们在这个用驳船改建的菜园里种上了各种蔬菜、香料和果树，甚至有秋天就可以采摘的苹果树。空气中弥漫着巧克力味，原来覆盖土壤的保湿粉末是纽约一家巧克力厂提供的可可豆壳。除了空气中的好闻的巧克力味，这里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免费采摘。这个被称为漂浮的食物森林的项目是当地艺术家玛丽·马丁利创办的，他希望创造一个持久的城市耕种模式，让纽约人能尝到新鲜的食物。
我们和一个科学家合作，设计了一个系统，让我们可以从东河抽水，对水进行清理，并用它来浇灌植物，这就是整个系统。所有这些都是多年生植物，所以每年都会变得更茁壮。
玛丽还希望敦促纽约市政府的公园与休闲部，让人们在市属公园内种植食物。
纽约市实际上有30,000英亩的公园空间，我们可以想象，这可能是潜在的食物来源，可在公园种植新鲜、健康、美味的食物。现在我们可以在河上合法的培植可食用森林，在公共土地上却不能。如果可以的话，它可能会成为纽约市合理使用公共空间的典范。
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个漂浮农场将沿河开往纽约多个地点，让不同社区的居民都有机会采摘他们喜爱的食物。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纽约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来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黄耀毅。中共前总书记、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是否再度露面了呢？5月28号，中国微博上出现了江泽民当日访问上海科技大学的照片，虽然后来已经被删除，但是已经在中国内外广为转载。如果照片是真的，江泽民的现身打破了稍早有关于他病危甚至病逝的传闻。 如果不是真的，发照的目的何在呢？在中国历任卸任领导人当中，江泽民的消息似乎受到最严厉的控制，成为中共媒体不可言说的最高秘密。当局为何封杀江泽民？而在十九大即将召开的时刻，江泽民的现身跟露面带来了什么样的悬念？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九点，《时事大谈》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